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特别的主日，那就是即将结束我们今年度教会年度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么下个主日呢，我们即将跨入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教会年度。那刚才呢，又看到我们所敬爱的有更多的新执事起来和他们的家人一起来服侍，同心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大大的感恩。让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托住他们的侍奉。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的教会目标主题吗？大家一看就非常这个熟悉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是什么？不忘初心，同心建造。我相信走了一年，大家应该已经存记在心里。是的，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所爱的教会。那么圣殿主的同工们呢，他们每一年都会精心设计一张目标主题的 poster。 即将下个主日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 poster。 所以求主大大纪念使用他们，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文字和各种的设计，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教会的年度目标。而且呢，我们可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起使，一同的去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平安带领我们走过又一个年度。回顾这一整年来，你让我们经历后疫情的调整，带着盼望和勇气重新建造我们疫情前的生活秩序，包括重返正常的教会生活秩序，从线上到线下回返实体的聚会。主啊，如今我们能够继续自由地在圣殿里面敬拜赞美你，集体享受你同在的美好，这是何等感恩何等美善的事。求你继续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属于你的子民能够回返圣殿来敬拜你，更多祷告勇士能够回返圣殿，借着祷告来服侍你，让你的荣光充满圣殿，悦纳我们向你所献上的感恩赞美之祭，并且帮助我们继续彼此相爱，在爱中重新建造拓展你的国度。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晓得约翰呢，他被称为爱的使徒，最重要是在他多卷的约翰书信当中呢，就带出爱的教导。在第三章，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彼此的相爱。那来到这个我们着重要看的经文的最后三节，更是提到了这个彼此相爱，它带出的乃是一种的吩咐，一个命令，是我们信主以后的弟兄姐妹我们无可推诿的一种责任。所以我们常常可能会觉得爱看不见的上帝好像比较容易，对吗？要我们真正的我们透心透肺的去爱我们身边几乎每一天看得到的人反而比较难，是不是？是的，确实啊，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人的罪性常常就会很自然的泯灭我们出于人的那种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爱。我们在这个第三章的经文呢，十二章开始就会看到作者约翰他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这个例子讲述了一个故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和亚伯啊，他们是一对亲兄弟，弟弟亚伯呢，他常常行义在上帝的眼前他是一个义人，而哥哥该隐呢却常常行恶。所以该隐就在心里面一直痛恨他的弟弟，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自己行恶，他行不出义来，而弟弟却蒙上帝的喜悦，因此他就怀恨在心，结果呢，他竟然起了杀意，把弟弟给杀害了。 这也就酿成了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宗的谋杀案，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作者约翰他为了更深刻地带出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弟兄，切切不可恨弟兄，他就举了这样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当时的受众也非常熟悉的一个典故。所以呢，借着这样的典故帮助我们牢牢地记住切切不可恨弟兄。其实引起这个哥哥该隐要杀他弟弟呢，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弟弟所献上的祭物蒙神悦纳，真正引起他的杀意呢，乃是他嫉妒弟弟，他嫉妒弟弟行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事，行上帝所喜悦的事，他行不出来，所以他就渐渐的起了杀意。我们看到经文啊，这个约翰呢，他提到说，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弟的行为是义的。因此，弟兄姐妹啊，如果当我们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我们去行义，却遭到了周围不理解我们，甚至那些懂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心中的嫉妒，我们不要看为稀奇，不要觉得奇怪，我们继续要靠着主去勇敢地行出上帝眼中认为对的事情。即便我们暂时地遭受嫉妒，遭受甚至是迫害，上帝会按着时间他亲自地来奖赏我们。或许我们也来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像哥哥该隐一样起了嫉妒之心？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热心的追求主、服侍主啊，他们台前、人前，或者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得到人的赞赏。我们心里会不会觉得，嘿，为什么上帝要使用他呢？我比他更有能力、更有才华哦，为什么不用我呢？这个我们就要来扪心自问，要好好的去整理一下我们的侍奉观。我们侍奉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所付上的单单就是去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侍奉并不是要在人前去彰显自己的所谓的才华能力，我们不是要表现自我，我们真的是要以单纯的心，要把我们的最好献给主。当我们看到这些的弟兄姐妹热心的侍奉哦，我们很多领袖起来，甚至家人一起起来来服侍主，我们要祝福他们，我们要为着他们来感恩。当我们有机会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也受到激励，把我们的最好献给上帝，尽心尽力的去服侍主，并且把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这是我们昨天慰劳会的一个壮观的场景。感谢主，我们看到目前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忠心爱主的服侍人员，在一整年都是忠心耿耿的殷勤的服侍主，他们不计代价默默地付上他们的最好，以至于把我们的教会建造得更加蒙神悦纳。是的，让我们深深地为着在当中的每一位来感谢主，也学向他们，我们一起起来来建造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教会。这样才是真正的遵行上帝所带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0章24节提到说，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借着善行，借着彼此相爱来荣耀主的名。经文接着呢，彼得啊，这个约翰呢，他也使用了一个正面的例子，那就是以爱我们的主为榜样。这种爱那是舍己的爱，那是牺牲的爱，他爱弟兄，他爱我们，他爱世人，甚至到了连命都舍了。主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因此这个正面的例子也激励我们大家，我们爱 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爱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应当毫无保留。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爱身边的弟兄姐妹爱到极致，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需要。那么在刚刚过去3年的疫情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会困在家里面，被居家隔离，那一段难熬的日子真的让我们记忆犹新。特别是当我们的家人这个被确诊受感染的时候，甚至我们几个家人同时要被拘困在家里面，我们的日常生活突然就是受到了这个干扰。但是感谢主，我听到很多很多的见证，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遭受疫情的这个突然的打击，在我们这个爱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知道有一方有难，我们就八方支持，我们纷纷的献出爱去扶持。就好像我当时我突然被确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发热躺在家里没有力气，可是我的家门口啊，几乎每一天都挂着弟兄姐妹送来的爱心餐，有些是药物帮助我很快的就好起来。当时呢，那几日我的身体虽然是非常的辛苦，可是我的心灵却是很享受，因为我真正的体会到在主里面彼此相爱那种的情谊，那种的甘甜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让我们继续把这样的爱能够不断的传递下去，把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能够与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以至于能够把我们的区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变得更温馨，让更多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也同样感受到主的爱，以至于他们能够留在我们当中，也愿意融入在我们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然后或许呢我们有时候也曾有这样的一些的感受啊，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很火热，我们巴不得天天的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得造就，能够天天的与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来彼此的分享我们属灵里面的各种高山低谷，甚至是我们可以常常相约在一起喝茶一起爱宴。可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了久了，我们好多年过去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一些这个教会的节目啊、流程啊，我们都习以为常，都是习惯了。我们常常也听到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分享，他们的需要也是差不多，听久了看久了，甚至那些从宣教据点带回来的需要也是差不多，我们就会渐渐的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热心了。听到那些的需要，我们也觉得有些司空见惯，也热心不起来。以前刚刚开始我们听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热心的立刻伸出援手去帮助，可是听久了看多了司空见惯了，我们的心可能会渐渐的冷漠，变得冷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要值得警醒了，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属灵的危机，值得我们去警醒和反思。我们对主那一份的起初的爱有没有冷淡了？我们对起初弟兄姐妹的爱心有没有失落了？今天的经文他再一次在强调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这里提到这个彼此的相爱呢，不单单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弟兄姐妹的眷顾关爱以后，我们也同样去爱，好像是一种馈赠回馈。不是的，上帝他今天告诉我们，这乃是他的命令，我们信了主以后，这是无可推诿的，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身份的表现。因此当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真的是失去了起初追求主的热心，起初爱弟兄的心，我们就要警醒， 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失落了这样的起初的爱呢？求主帮助我们，若我们真的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面觉得没有像以往的火热，甚至是我们的灵命原地踏步不进则退的话，我们就要迫切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向主祈求，求主借着各样的方式来继续坚固我们特别我们可以再一次回返到圣殿里面，借着集体的敬拜，借着集体的祷告来眺望我们，也借着祷告会我们用祷告来服侍上帝，用祷告来祝福教会，祝福我们的家庭。感谢主，在第22章呢主的宝贵应许这样告诉我们，凡我们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悦的事。是的，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特权他带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直接的跟我们这位所爱的上帝来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祷告蒙应允，最关键的乃是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悦的事情。祷告蒙应允，我们看到他是带有条件的，我们必须要先遵行上帝的命令。那么命令是什么呢？再接着下来经文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的吩咐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乃是上帝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首先还要信靠这位真神上帝。如果我们单单的只是彼此的相爱，那么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群体，他们也很懂得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啊。如果我们的爱没有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那么我们也只不过就好像是社会上的俱乐部啊，俱乐部里面的成员他们也会彼此关顾，但是这种没有建立在真理上面的爱，那就很多时候是带着利益的。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跟这些俱乐部的成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情谊是建立在根基的这个坚固的真理的牢固根基上，最重要的还有爱我们的上帝，他会保守我们之间的情谊，即便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伤，因着上帝他起初给我们的爱，他会医治我们，他会帮助我们重整那一份起初对上帝对人的爱，从伤害，从这个各样的受伤的里面站起来，进一步的去爱那些可能本来就不可爱的人。因此我们这个爱不是因着我们里面的那种回馈的那种爱，回报式的爱，我们的爱乃是从上帝那里他给我们赐下能力去爱，因着上帝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继续的去爱甚至那些不可爱的人。上帝的话语更挑战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单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求主帮助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遵行他的人必定蒙福。接着下来经文也继续应许我们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的应许，他说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行，凡我们所祈求的就必得着。在经文的24节他继续的以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凡是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凭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的，凭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 上帝他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在我们起初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就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承认这位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借着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去不断的行公义，帮助我们去爱弟兄姐妹。我们恩泽堂五季八度聚会就是一个充满主爱的大家庭。目前我们有七个团契，八个区会的弟兄姐妹呢，都是在各个肢体里面彼此相爱，健康的成长着。回顾这一整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从疫情中平静的过渡，从线上的聚会到实体的崇拜，还有实体的祷告会、实体的主日学、团契、区会等等的生活，直到过去我们刚刚经历了非常美好的实体生活营，这一切无不一一的印证上帝就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彼此相爱，遵行他的命令。是的，不管我们刚经历了有多大的在环境上的挑战，包括疫情，包括各种各样天灾人祸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很多的不便，但是我们依旧靠着主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我们没有停止过聚会，也没有停止过彼此的关心、带导和扶持。透过线上和线下的同步的聚会，我们继续的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巴不得我们能够继续的在恩泽堂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彼此的相爱，以至于活出我们更有生命力、更有凝聚力的这样一种韧性，一同去承接上帝托付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建造教会，同奔新一段更美好的教会生活，也更美好的一段天路里程。让我们同心祷告。父神阿爸，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我们要遵行你的命令，做你所喜悦的事，这样你应许我们的凡我们所求的就必从你得着，并且凭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知道你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和恩典。救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恩泽堂各个聚会都能够靠着你的大能和大爱，行在你的心意里，彼此相爱，同心建造更美的属灵家园。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